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称，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推进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说，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诸多行政法都有程序的规定，以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和法制化水平。同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和责任倒查机制，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举措。那么，什么是依法行政？在中国一党定音、党法大于国法的体制之下，建设法治政府是否空话一句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想请问一下程晓农先生，因为您以前也在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研究所当中、经济政策的这个制定部门当中工作过，请您谈一下，在您看来，这个重大的行政决策指的是哪一类的行政决策呢？
这个定义现在看来还是模糊不清，因为重大是指对老百姓重大，还是对国家的这个经济决策的规模，涉及资金，或者说它涉及这个国计民生，或者涉及对外，并不清楚。我看起来似乎有点任意定义，因为它里面提到了这个所谓重大决策要经过这个老百姓的参与。中国的绝大部分重大决策老百姓是不许参与的，比方讲这个我们刚现在正在进行的 APEC 会议，关于这个包子铺不许开门这个问题，影响到千家万户，这个决策是重大还是不重大？如果说影响到老百姓，要让老百姓参与意见，这应该算是重大经济决策，它经过老百姓了吗？你们早上没有油条吃就拉倒了。所以这个所谓重大完全是这个行政首长说了算，他说重大就重大，他说不重大那就不重大了。所以在这里仍然是一个任意性的说法，它的要害是这个去依用行政法规或者行政程序去约束官僚，这个减少他们胡作非为的空间。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也想问您，就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您怎么解读这个重大决策？您同不同意程先生他的这个解读？那么与此同时呢，像这个里头他也讲了这个有五个法定的程序，包括像是老百姓的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等啊。尤其前两项的话呢，是用什么东西来保证这些法定程序它的实施还有它的这个客观性呢？
这个当然设定这些程序，我觉得这个从它这个设置的本意来讲呢，是想减少这个行政成本，或者减少这个治理国家的这个统治成本。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这五个法定程序，最后他又归结到一点，归结到这个领导责任要忠心追究。那么你像这五个法定程序，老百姓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哎，这个程序就把这个责任可就分散了。最后你怎么追究？如果说这个决策甭管它重大不重大，这个决策如果出了岔子，那么是不是老百姓也得被追究，专家也得被追究，风险评估的评估者、什么审查者，最后还有个集体讨论决定，最后是不是又变成无人负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置本身也许本意是想提高效率，但是也可能最后就变成人人有责，然后最后那个人人都不负责，最后还是走一个形式。所以而且这个中共历来啊，就是走形式走过场，这个我们看人大政协两会开会，我们已经看得很多很够了。 无非现在就是加一些什么听证会啊什么这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如果只是走形式，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民意的监督，我觉得其实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呢，这一套东西最根本的一点，它是为这个中共的这个一党执政服务的，这点呢，实际上这个习先生他也已经在这个纪念这个人大60周年这个会上这个讲话中，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表达得非常明确了，就叫做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使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嗯，
他这个表述其实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其实，这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就是要通过这个法定程序，使这个强调这些决策的合法性，最后呢，责任恐怕还得大家来共同担。谢谢。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接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对这个什么法治普遍都是假的。早一下我到了北京，反映这个上访啊，我们长沙派的人到我们让我们回去，回来解决，到达那个湖南来解决。但是回来以后呢，又是一个空旷。每天北京上访的人就是几万，
是，
都是不了了之，跑回来又是假的，什么普遍的反应呢、只要回来了骗了你回来了就没有事了，
是，
又是一切倒旧，
好的，好，谢谢湖南李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喂，
请讲。
你好啊，保证啊。
你好。
我想有个问题想保证先生回答一下。因为我们交流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必须我把这个话讲完。今天晚上奥巴马在这个 APEC 会议上讲了一句话，而且最后还把这个话再重申了一遍。但是这句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我是有疑问的。他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平崛起的中国，是这样吗？这句话的真实度我是值得怀疑啊。
好的，
谢谢，
谢谢湖南张先生。一会儿我们请嘉宾，尽管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但是奥巴马总统是今天在 APEC 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我们还请嘉宾替您解读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湖南张先生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中国现在建立法治政府这个话题。
中国现在这个法治其实不是新的概念，习近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古书读的不多，或者说他那个江青青和毛泽东在搞70年代中期搞那个平法批儒的时候，他大概在陕西插队，没怎么看报纸，他不知道这个73年谈的平法批儒，这个法家就是依法治国，那是战国时代就有的思想。所以如果把那个思想搬到21世纪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治国理念，这至少是对历史不了解。实际上依法治国不就是把这个法治的观念还有这个严刑峻法首先用在官吏头上， 然后用到老百姓头上。那么依法治国的主体就是在皇帝时代是皇上，现在是总书记，就只有他说了算。那么这个和我们讲的民主制度下的法治，就是法律和这个治统治的治，这个法治其实毫不相关。所以依法治国其实是个冒牌货，它是用法律和治国这两个字混在四个字依法治国当中去掩盖它的真相。它的真相其实是法律和制度的那个治。如果用英文表达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习近平推行的不过是 rule by law， 而真正的法治就法律和统治应该是 rule of law。 但是今天的中国这俩是完全被混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皇帝或者作为元首，他可以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对官吏的统治。这个就好像雍正皇帝被看作是个严苛的皇帝，非常刻薄。但是呢并不等于说雍正皇帝那会儿就有了民主了，也不是不能说呢他那不是依法治国。所以我们只能说，面对现在习近平接的这个烂摊子，他现在想要收拾局面，而收拾局面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严刑峻法。他希望用这些这个一系列的所谓法制化手段，去加强对官僚们的约束，让他们听话，让他们别胡闹。
是，好。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湖南张先生那个问题您愿意回答吗？如果您在北京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就正好讨论 APEC 会议，那么我们再请明天的嘉宾来回答湖南张先生关于奥巴马总统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和平的国家这么一个希望。
我可以说一两句。我觉得其实奥巴马作为这个美国的民选总统，他首先要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这个中国维持中国的现状，如果对美国是有利的，那么美国的这个民主价值观的这一套也许就可以暂时放一放啊。那么这个但是呢，可能就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显然跟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价值观是有冲突的，但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儿，恐怕他也只能暂时忍让吧。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牛先生。牛先生您好。河北的牛先生。
是我吗？
是，请讲。
请问是不是我？
请讲，牛先生。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人质啊。
嗯哼。
多年的这个政治人质啊，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惯性，从而形成很多潜规则。官场的这些官家啊，官员都会有这个利害关系啊，官官相护。那么你要是杀几个贪官呢，这官场的人就会人人自危。严刑峻法啊，真的能解决吗？我就问到这里，再见。
好，谢谢河北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哎，你好，各位嘉宾，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哎，我想就法治或依法治国发表自己的一点想法嘛。本身我是学法律的，那么从依法治国好，或者从法律的概念讲，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体系，它的所谓法治都是同阶级的工具吧。自己的理论学说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从我个人的实践上来讲，共产党所谓立法机构，也从地方人大也好，国家级人大，甚至政府部门主导了一些不同效率等级的法律嘛。然后但是实际上很多制定的时候，一个是尚未法不执行，依据的往往是部门制定的一些土办法，而且往往很多时候遇到一些那个地方势力执行不下去的时候，很多政府部门他也不作为，老百姓去投诉啊，信访也好，很多部门，反正我是比较灰心的，认为我的好。如果体制方面或者说那个 一个很多方面，就是这种没有那种人上人下的机制的话，我觉得计划的活很难实现。
嗯
嗯，好，谢谢北京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我说一下啊，这个我首先呢，这个我首先呢就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本身这个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他本身就没有法律的程序，没有法律地位，对吧？他本身就在这个法律之外，他们所说这个依法治国一点也没有错，没错在哪里呢？这个法是党领导的，第二是党领导制定的，所以说他。总书记也好，这个是所有这些这个中组部也好，他们都是在法律之上。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依法治国，只不过是给他们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中国又增加了一个很可靠的、很实用的一个工具。这是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的这个。所以说，这个习近平非常聪明，共产党非常聪明，是吧？好，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基本上我们听到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都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尤其是北京的钱先生还做了比较详尽系统的这个分析。那么程先生您怎么看？
我自己就在刚才北京这位先生提到的这个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过，所以我大概知道他讲的不错。中国的这个立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实是由他的人大常委会的秘书局或者说这个办公厅事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由中央政治局同意人大常委会才能立法，所以每一个法案讨论还是不讨论是政治局定的，由政治局的在人大常委会担任委员长、副委员长或者秘书长的这些成员来直接操纵立法的过程，所以人大常委会从常委会开始就是橡皮图章。那么落实到行政法规方面，绝大部分的行政法规是交给国务院法制局办的，也就是说起草的就是行政部门自身，所以不是立法机构立行政法规去约束行政部门，而是行政部门自己立法来管自己。那么我们可想而知，行政部门提交出来的关于行政立法方面的各种程序性限制都是他们事先已经想好了，对他没多大限制作用。他不可能通过一个捆住自己手脚的法律来给让自己难过，所以因此指望行政立法能够约束行政部门，这是对中国这个党管法治不了解的一种片面的误解。
是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行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呢，讨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重大决策的责任、终身责任追究以及责任倒查机制。那么如果谈到重大的决策，就应该是对整个的国民经济、国民生活、对社会生态环境等等起到重大影响的，譬如讲三峡工程。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如果三峡工程出了什么毛病的话，对这一重大决策负责的到底应该是谁？责任应该如何来断定？是水利部，是通过这三峡决议的全国人大，还是当时的总理李鹏，亦或是当时做出决定的中央政治局？您怎么看待这个重大决策的这个确认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李瑞先生说这个将来要住有的说是三个，有的说是四个铁像跪在这个白帝城那个位置啊。那么当然他这个只是一种说法了，但实际上来看这个决策虽然经过了那么多的程序，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程序，其实也就把这责任分散了，因为这个最终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那即便有这么多的领导，其实他们都在操办这件事儿，但最后呢是由这个人大的这个当然反对票也很多，但是呢他还是通过了。那你现在要追究，可能一个是那些人大代表现在那好几千号人你怎么追究，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过程中 这个像比如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当时的这个水利部水利部的部长，这些人你怎么追究？那么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可能到时候真要追究的时候他不在了，那你又怎么办？还有，那么当然其实当时他们最根本的还是说动了当时的这个邓小平来拍这个板儿，那这个邓小平先生他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后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无头案。当然中国的其实这种追究首先有一个前提，这个此前我们在谈这个刑部上常委这个问题上我就讲过，我说这是个伪命题，根本的在于什么呢？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就是政治正确，你站队站正确了，那个我看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也就是一句话，说是终身追究，实际上可能追究的是那个他们想要干掉的人，那一定会追究。如果是跟自己站在一条线上的人，那恐怕就那么大家把责任一分担就过去了。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来最后呢，请程晓农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说这个依法行政得以实施的话，那么习近平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让现在的政府呢比过去受到更大的约束，那么他能不能够如愿以偿？那么也就是呢，能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
现在习近平其实是在做两方面的事儿，一个是所谓的正面宣传，包括他去吃南瓜汤，在古田，这都是正面宣传的一部分。还有比方减少这个腐败，减少这送礼和吃喝。我看到一个国内报道，就是广东现在茶叶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原因是礼品茶送不出去了，没人买了。这算是个正面结果吧，但是反腐败显然不能靠这样刮风。因为读一下中国的历史书就知道，这样的风历史上皇帝刮过无数次，没有一次最后这个就从此就见效，都是短时期过去以后，那草风过来，草一低头，风过去，草就扬起来了。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来监督这个执政党。如果执政党本身不许监督，那么腐败也就无法治理。习近平现在是在所谓的很像在重复康熙之后的局面，就是这个胡江两任造成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腐败局面。那么现在习近平想稍微收紧一下，他必须要紧一紧，但是很可能他紧完了之后，官场上怨声载道，他十年之后，
好，
如果他不当终身总统的话，终身总书记的话，他的后任就得又得宽松，
是
以迎合关心。
嗯哼，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专家程晓农博士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到时在北京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1111光棍节，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